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众朋友，平安，我是黄远芳，在这里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节目。我们最近都在分享《士师记》当中基甸的故事。上次呢，我们分享到基甸他领受神的呼召，他继续的被神训练，被神带领，而且帮助基甸在信心上进一步的得到坚固。神对基甸的吩咐是要拆毁巴利的坛。我们看到，虽然基甸他仍然是小信的，是软弱的，但是神所呼召的仆人，他必定修剪磨练，而且有着无比的怜悯和忍耐，不仅是为了成就神的计划，也同时在塑造他仆人的品格。很多人认为说，士师记第六章到第八章记载着士师基甸的故事，与其说是记载基甸如何带领百姓战胜米甸人，不如说是记载着神对于基甸的塑造跟训练。我是完全同意这个观点的。因为我们人所看重的是神借着人所完成的事，但是往往神更看重的是人的生命成长还有塑造。基甸虽然蒙神拣选，可是他不是真正的拯救者。我们在士师记第六章结束的时候，看到基甸一连两次用羊毛来向神求印证，神通过了基甸的考验，现在呢，基甸自己需要通过神的考验。就像基甸他两次去考验神，同样的，神要两次去考验基甸。神用的方式是更奇妙的。基甸的试验是要证明神拣选基甸去拯救以色列，而神对基甸的试验是要操练基甸的信心，而且要向基甸显出真正拯救以色列的是神他自己。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的就是士师记第七章一到八节。我们所分享的信息主题是跟随你的人过多，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是士师记的第七章一到三节。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首先我们看到圣经不断地使用耶路巴利来称呼基甸。耶路巴利是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这是当时的人给基甸取的外号，但是好像神很喜欢这个外号，所以呢，圣经的作者刻意的使用耶路巴利这个名字来称呼基甸，我们相信一定有他特别的用意。另外我们看到哈律泉这个地方也是在玩文字游戏，因为哈律这两个字跟惧怕胆怯在原文当中呢是同一个字。我们相信按照常人的理解，打仗自然是人越多越好。我们也常常听到一些的描述，说某某国家啊有数十万的大军压境等等等等。但是好像在神的眼中呢却不是这样的。其实远方也常常喜欢强调这一点。神的数学跟人的数学是不同的，神的逻辑跟人的逻辑也不同。 我们人总认为越多越好，我们过的是加法的生活。可是圣经却不断地提醒我们，越少越好，要我们过减法的生活。我们看到今天的第一个主题是信心必经考验。信心必经考验。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基甸被列在信心伟人之中。而今天教会里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很喜欢听别人的见证，觉得非常的激励人心。我们想要效法那些在信心当中的人，我们要去谈论他们，而且分享他们的事迹。可是呢，要记得我们却没有办法用别人的信心去面对我们自己人生的挑战，因为在主里的学习跟经历是不能够被取代的。别人的经历，别人的见证未必能够完全套用在自己的身上。他人的见证就算是再精彩再感人，这是别人的经历跟别人的属灵资产。可是我们呢？我们自己呢？我们跟神也有这样子的关系吗？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信心吗？当我们宣告自己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是真的吗？我们的信心接受过考验吗？信心如果没有经过试验，便不可靠。而神往往会为了坚固我们的信心，而让我们去面对一些的考验。我们看到神训练基甸也是这样。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神很清楚地吩咐基甸，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神也清楚地告诉基甸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我们不得不赞叹神的智慧，还有他那个深邃的心意。因为当人们面对胜利成功的时候，首先的反应一定觉得是我自己，是我的能力，我的聪明，我的智慧带来的成果。自我夸大就是把荣耀归于自己的意思。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的罪性使得我们一不小心就窃取了神的荣耀，我们不把荣耀感谢归给神。而神很清楚明白人的软弱，所以他不给基甸跟以色列百姓有任何自夸的机会，才会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做同样的事情，让我们清楚知道这些事情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成就的，完完全全是出自于神的作为。在这个时刻，神筛选以色列百姓的方式是告诉他们，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神不需要过多的人，神只需要愿意的人，顺服的人。惧怕胆怯是信心最大的敌人，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士气远远要比人数来得更重要。所以神要这些惧怕胆怯的先回去。在这里呢，神吩咐以色列人可以不用参军回家去，其实也是出自于神无比的怜悯还有体贴。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就有这样子的条例，我们可以看到在申命记二十章就记载了关于和仇敌征战的一些条例。申命记二十章第五到第八节记载说，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因为神很清楚，两军交战的时候，一个人的惧怕会摧毁整个军队的勇气，惧怕是会传染的。 一个士兵的胆怯要比一群敌军的攻击要更具有破坏性。约翰卫斯理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他说，主啊，求你赐我100人，让他们除了惧怕罪一无所惧，除了爱慕神一无所爱，如此我必能震动地狱的大门。在士师记第六章记载，基甸的本家亚比以谢族人，还加上了马拿西、亚设、西布伦、拿弗他利支派的人，都认定基甸是以色列的拯救者，而且开始跟随他，并且信任他的领导，愿意跟从他去征战。但是我们看到，当基甸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之后呢，竟然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所以我们看到有2/3的这些人呢，承认自己是惧怕胆怯的，而退出了阵营。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场景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也看到人心是何等的靠不住，人的跟随永带是随时都可能改变的，只有神的同在才永远不变。不过呢，我们也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惧怕胆怯离开战场回家的，也未尝不是另外一种有勇气的表现。不过呢，我们看到基甸他自己倒是没有跟那22000人一起回去，感谢主，基甸他没有惧怕胆怯，他留下来了。但是我们看到神对基甸的考验还没有结束哦，虽然打仗的人一下子好像少了2/3，神啊还并不满意。我们一个人的信心需要经过考验，而且这个考验呢，不是只有一次就结束了，是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晋升，不断的提高。神对于考验他儿女的信心一直是不手软的。从圣经人物的记载，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故事。神对亚伯拉罕也好，对摩西也好，对于约瑟、对彼得都是这样，对于我们呢也是这样。有人把这样子的情形形容成信心的跳跃。一开始呢，因为一个人的信心还不够坚强，可能只敢从楼梯的一个台阶往下跳，渐渐的可能他胆子稍微大一些了，他可以从3阶、5阶上往下跳，然后呢信心越来越大的时候，可能从1-2米高的地方往下跳，最后呢也许他就有信心从悬崖上往下跳，而且他相信神的手会接住我们，不至于摔死。当然远方在这里不是鼓励我们的听众去试探神，这只是一个比喻。我们的信心是处于哪种阶段呢？可以思考一下。我们继续的来看士师记对于基甸的记载。我们看到士师记第七章的4-6节。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我们从士师记第六章开始一直到现在，看到基甸的信心慢慢的被神建立，也越来越健壮了。从一开始他跟神的使者争辩，不相信神与他同在，也不接受称呼他是大能的勇士，到后来不止一次的反复向神求印证、求确据，到了第七章，神要基甸向百姓宣告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的时候呢，他就马上顺服了，没有继续争辩了。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当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人还是过多，神要再一次的精简军队的人数。 第七章第四节，神说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第五节，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基甸他没有再向神抗议说人都已经少掉三分之二了，你怎么还嫌人多，这样下去我们这个仗怎么打法。诶，没有哦，基甸呢他顺服神的吩咐，把人带到水旁，由神亲自选召可以同去的人。有人说最高的顺服是无条件的顺服，立刻的顺服，是不问原因的顺服，是看来不合理的情况之下仍然马上顺服。基甸现在已经不再多问了，不再抗议了，他单单的顺服神的吩咐。从基甸的这一次的表现，我们看到他的信心已经提升了。可是神选召军队的方式仍然是让人很纳闷，让人费解的。士师记第七章第五到第六节的经文，不同的解经家有着不同的解释。很常见的一种解释是说，用手捧着甜水的这三百个人是比较警醒的，因为好像他们一直留意周遭的环境是不是有敌军接近，他们是可以担当大任的，所以神拣选他们。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可能是趴在水边喝水，是属于不够警醒的，因为没有办法对周遭的危险采取立即的反应，所以呢神不使用他们。但是这样的解释呢并没有很强的根据，因为经文并没有指说这些被选上的人是在属灵上或者是心理上比较占优势的，甚至也有解经家是采取完全相反的解释。可是呢，至少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神要强调的重点不是在军队的人数上，因为得胜不在人多，得胜不在人多。神不但不在乎人数的多寡，他更不在乎以色列人是否可以作战，免得以色列人向他自夸，说是自己的手救了他们。人还是过多，人还是过多，所要表达的是神不需要人多，神不需要依照人的方式来打仗，神不是呼召志愿军，神自己有他用人的标准。能不能够加入耶和华的军队，不是因为人的行为或者是人的决心，而是有没有明白神的心意，也不是靠外天的武器，因为神曾经用以户的两刃剑打败了摩亚王，神也可以用赶牛的木棍借着山家打败非利士人，神也可以用木做的橛子借着亚裔的手钉死了夏所王，甚至呢，从来没有出现的那个基甸的刀也能够打败米甸人。神使用的武器呢，是层出不穷的。旧约常常强调一点，人数多不是成功的保证，神的同在才能够确保胜利。只要有少数的忠心的人，神就能够大大的动工，因为真正的征战是神自己去做的。胜利的荣耀永远是属乎神的，而不是属于人的。从一开始神拣选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申命记》的第七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神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这边摩西告诉百姓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神拣选以色列民族成为他的子民，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数多，反而是因为他们在万民当中是最少的。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神的算术，神的逻辑跟我们的不同，神的心意 也远远高过我们的心意。我们继续来看士师记的第七章七节跟八节。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从士师记第七章第六到第八节，一共重复了四次的300人。我们知道圣经当中不断重复的词语一定有它特别的重要性。神在这里重复300这个数字，并不是说这个数字有什么特别的属灵含义，或者是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只是这个数字是少得可怜，少得离谱的。可是神却说怎么样，我要用这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神说是我要用这300人来拯救你们。我们看到拯救来自于神。拯救以色列百姓的不是基甸，更不是那300人。拯救以色列百姓的，将米甸人交在基甸手中的，是耶和华神他自己。300人是神所使用的器皿，是神所拣选的，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有什么特别，只是神的拣选，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神仅仅使用以色列军队人数的1%来完成他的拯救，就是为了让以色列百姓不以自己夸口，将荣耀归于自己。我们从士师记第八章第十节可以推算出，当时米甸人全军至少有135,000人，而神呢，却使用不成比例的300人去跟米甸大军征战。我们不得不赞叹神的幽默，神的奇妙。我们从士师记第八章的经文当中呢，可以知道说，以色列百姓常年受到米甸人的欺压，连打仗的粮食装备也都是不足的，因为他们没有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以色列百姓是极其穷乏的。所以我们看到士师记第七章第八节说，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这句经文原来的意思可以翻译成，这300人就带着其他人的食物和号角。也就是说，其他回去的士兵呢，就把自己的装备就交给了那300个人，可以去打仗。而他们能够用来征战的工具，也不过是一些装食物的瓶子，还有呢，号角罢了。他们怎么样用这些的瓶子跟号角去打仗，我们要在下一讲，我们再仔细的来分享跟讲解。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复习一下今天的信息。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士师记的第七章一到八节，信息的主题是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们看到神借着经文向我们启示的真理，第一点，信心必经考验；第二，得胜不在人多；最后，第三，拯救来自于神。听众朋友，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其实常常强调的就是一个信，甚至我们说因信称义。其实信，信心是我们这个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只是到底信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其实远方觉得信心很重要的是表现在我们的安全感上。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哪里呢？我们会说，一个人如果他的原生家庭是一个比较有爱的，是一个温暖的，健康的家庭的话，可能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比较有安全感。可是如果说我们的父母亲还不认识神，或者是我们生长的环境不是那么的完美，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个人他缺乏安全感。当然，这个缺乏安全感也表现在我们对神的信心上。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我们很难把事情交托给别人的话， 或者是说我们意识到我们很难去信任任何一个人，更何况是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神的话，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让神来医治我们，让神来抚平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最深的不安全感。其实这个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这样子的缺乏安全感，停留在一个对人的不信任上，我们也很难真正的去信任神。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盼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回头去检视自己的内心，到底能不能够去信任人，我们能不能够去信任神。如果我们承认很难做到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去寻找那个不信任的根源在哪里，然后我们求神来触摸，求神来医治，求神来改变。今天信息一开始我们就说，其实士师记第六到第八章关于基甸的故事，是神对于基甸他生命的塑造还有训练。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这段经文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神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那么神今天又对我们说一些什么呢？盼望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思考这个问题，跟随我的人意味着什么？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呢？是外在的环境吗？条件吗？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吗？是老我吗？是我过去的经验、能力、学问、恩赐、成功甚至失败吗？我们所引以为傲的，我们紧抓不放的是什么呢？如果今天神对听众朋友说，跟随你的人过多，那么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并且放下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主啊，当初你怎么样呼召塑造基甸，今天你也同样的呼召塑造我们。主啊，你向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主啊，也许今天你也向我们说，跟随我的人过多。主啊，就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思考，到底我们平常所仰赖的是什么？有没有一些是需要被你除去的，需要被你挪走的，需要我们自己放下的，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仰望你，依靠你。依靠的不是自己的才能，不是我们过去的一些资本，我们唯一能够依靠的是你的同在，是你的应许。就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停在这里，我们下次要继续的来看基甸的故事。我是黄远芳，在这里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
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或者想跟我们的主持人联系，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 1322-9966-122，抬头请注明真道。
神就是爱，独生爱子前来，当世人败坏。